路加福音十三章一至十七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子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你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他来，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他，他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为善的那人哪，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
谢谢于芬姐妹的读经啊，非常棒。十三章的一到五节主要讲到悔改和灭亡。那第一章节就是提到一件事，说有人告诉耶稣说，有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啊。那这件事在圣经里面也没有具体说到底是怎么样，有根据一些犹太的那种历史书，就是有提到说这个加利利人的话，在当时是社会地位比较低，被大家所看不起。然而，加利利人他本身也是一个性情一些性情比较暴躁的人。那有可能一种原因是，他们因为不遵守罗马的那个律法，所以当他们在圣殿祭拜的时候，比拉多就派官兵来捉住他们，杀害他们，以至于他们的血掺到了祭物中。还有一种说法，可能是他们在去耶路撒冷敬拜献祭的时候，可能彼此发生了冲突，所以比拉多就派兵来镇压。那这个时候就他们就有人受伤或者受害，这样血就掺进去了。那不管怎么样，就是他们可能有使血掺杂在这个圣殿的祭物中。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前面几节经文里面提到的另外一个事件，就是耶稣提到的，就是这个西罗亚楼。这个西罗亚楼，我看了一下，好像也只有在路加福音里面，这里面有提到这个西罗亚楼。但是西罗亚这个地方呢，大家看这个图片的话，是有看到有一个叫西罗亚池。那也有解经家说，这个西罗亚楼可能就是西罗亚楼，也是根据犹太的那些其他的历史书有说可能是也是这个比拉多的这个时代，他因为挪用这个圣殿的款项，想要来建造一条水道通到这个地方，后来就发生了这个西罗亚楼的倒塌。那些拿了这些贪污的不洁的钱的那些个人就死掉了。所以这两件事，重点就是说，在耶稣的对话里面，大家也看到说，就是觉得好像这两个事件里面的人好像本身都有更多的问题，更多的罪。耶稣回答的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所以耶稣想要告诉我们的重点，不是说这些人更有罪，而是想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 就像罗马书三章二十三、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里面提到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还有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而且，都要如此灭亡。而罪的工价就是说，带来的就是一个死亡。就像这两个经文，罗马书六章二十三，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那这个是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我们并不比这些，加利利人更好，这个罪最后也都要带来的就是死亡。那有一条路不带向死亡，那主耶稣也说了，他也提醒了两遍，就是要悔改，那怎么样的悔改呢，才能，不进入死亡呢？主耶稣在接下来他就举了一个不结果的无花果树的比喻。好，那这个的话大家可以在接下去的讨论里面自己来想一下，就是说这个比喻里面这个原主他是谁，那管园的又是谁，不结果的无花果树代表什么，那果子又代表什么，或者就是主人要把树砍掉代表什么，那么从这个比喻中大家可以分享交流一下自己有什么领受。接下来的话，耶稣又经文又记载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了一个驼背的妇人。那第十节说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那这个是应该在整本路加福音里面耶稣最后一次出现在会堂里面教训人。那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病了十八年，我们上一我们之前有看到一个血漏的妇人，她是病了十二年哈。这个女人，她就病了更久，十八年，而且腰是弯的，一点都直不起来。按照现代医学来说，她可能生的是一种叫做强直性脊柱炎。我给大家找的这个照片，有一个病人，她叫好像是叫李杰哈，她在微博上分享那个照片。那这种病的话，大部分都是出现在这个腰椎部分的那个腰椎部分的弯曲。那严重的它话，它也会有胸椎还有颈椎然后整个人就是折叠起来的那是非常的痛苦。大家可以细细的想一想，就是这个腰啊弯下去弯了十八年，你有看到就是说它真的是头有可能也抬不起来，颈部受到影响。即使抬得起来，他也看不到这个美丽的天空，白天的天空他看不到，太阳看不到，晚上的月亮也看不到，他真的过的是一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就像我们农民在耕种的时候，他是一直这个样子，脸只能看到地上的土然后是也看不到很难和其他别人来沟通。这不仅是身体上的一种痛苦，而且有可能就是也是在当时就是可能大家会对他有一些鄙视啊，或者是嘲讽啊，那真的是身体和心灵都受到了应该是非常大的这个打击哈。但是他在安息日他还是来到会堂要听耶稣的教导，那这样子耶稣就很快的就医治了他他就直起腰来归荣耀给神那我搜了一下这个安息日主耶稣的医治在整本路加福音书里面已经一共有出现过四次。那第一次的话就是耶稣在西门家里医治了他的岳母，他岳母生了热病。那第二次是第六章里面我们之前有学到的，就是在安息日耶稣好像法利赛人责备耶稣的门徒说你们掐麦穗吃啊，然后接下来就是耶稣在会堂里面他就医治了那个枯干手的人那今天在会堂里面医治这个驼背的妇人是第三次。那接下去的话我们会在第十四章会看到说他医治了这个在一个法利赛人家里医治了这个患水骨的人。所以耶稣一共在安息日里面他行了有四次的医治那后来法利赛人又开始责备耶稣那不是明明的责备他是 对众人说安息日不可以治病啊，然后主耶稣就非常严厉地责备他们，说他们是假冒伪善啊，然后还给了很多的给了一些理由啊，为什么要在安息日来从撒旦底下啊解绑这个女子啊。那这边的话我也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安息日和主日的一个区别哈。安息日在现在的话就是星期六，就是大家知道星期天，然后它是一周的最后的一天，那它是从天黑开始，主要是我们知道读创世纪的话，在第七天神创造万物第七天他就休息了，所以安息日主要是为了神人和被造物的安息，能够献上更完美的礼拜。而主日的话我们说主要是为了纪念和宣告主耶稣的复活。那我们这个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驼背女人她的医治，和我们之前有些有看到的，比如那个血漏妇人的那个医治啊，和之前其他的医治，它有什么一些个特别之处吗？还有就是看十七节说他的敌人都惭愧了，那大家可以去仔细的看一看主耶稣到底说了什么，想一想他用了哪几个理由来反驳他们，以至于他的敌人都惭愧了。
好，谢谢小平姊妹的分享啊。在主耶稣基督在安息日的医治当中看到他的怜悯啊。我们在分组之前给大家看一个小小的短片，一分钟时间啊。
Good morning. What are you, cold?
No.
I see you doing this. It's 70 degrees out.
Because it's my first time here. I get nervous when it comes to
You get nervous when you come to court?
Yeah, it's my first time.
Oh, this is your first time in court?
Yeah.
So far, how are you doing, okay? So far?
Yeah.
Oh, I think today is overnight parking day, Inspector Quinn. Yanel has 4 overnight parking tickets, all at the same location. So what do you want to tell me about these, you know?
I just want to know if I'm able to pay like in October, because I start my job on October 5th, and my car isn't registered, so I wasn't able to get like the permit sticker yet, because my car gets registered in November.
What do you do for work? Are you working?
No, not yet. I'm going to be working at St. Tanner's on October 5th.
And what did you do? What was your last job?
Walmart.
You worked at Walmart? Oh, okay. You're in sales. Are you a good salesperson?
Yeah.
You're going to work at a bank now, huh?
Mm-hmm.
At Santana?
Yes.
Yeah. You're going to be what? You're going to be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Customer service, taking
See, she's calls. Got a good person. All of a sudden, we're going to have to smile, Inspector Quinn.
Like, what type, I'll smile what? A little more and give me the keys to the vault. Let's work on that one.
All right. These overnight parking tickets, is this because you did not have a parking spot? I mean, is that an area where you live?
Yeah, like, it's like very full, so it's like I have to park outside on the streets.
Do you have a parking spot now?
No, like I have, once I get my car registered, I'm gonna get the sticker for it.
The fines are $200 now because they all tripled. I'm gonna fine you $20. I'm gonna fine you for one of these tickets. And I'm going to give you all the time you need to pay it. Like, who do you live with? You live with your parents? You live alone? You live with...
It's just me and my daughter. We rent a place.
Your daughter?
Mm-hmm.
You have a young daughter? How old is she?
10 months.
10 months? It's just you and she?
Yeah.
Oh. What's your name?
Camila.
Well, we can't let you pay $20 because then... I don't know. When you go home tonight, you need some food for the baby, and if you pay $20 here, maybe you won't be able to afford the food, so I'm not going to do that. We have to take the baby into consideration, Inspector Quinn. And right now, she's like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She wants to buy the parking pass, and she can't because the registry isn't accommodating those right now, right? And she's looking to do that, and she doesn't have a job, but she's got a little baby. So...
I can't take care of a 10-month-old, Judge. I know I can't do that.
So. There are a whole bunch of things you can do. You have nothing.
Nothing.
Your story really touches me. So, you only have one child. Well, I guess you have a lot of challenges being a single mom. What's the biggest challenge?
Taking care of the baby.
you're dedicated to the baby. That's your first primary focus. You know, taking care of the baby. It's the right answer. Okay. You know, there were an awful lot of generous people in this country. We are on social media and we are on television, and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see what happens in this courtroom, and they send in contributions voluntarily and ask me to give them to people I think, to use them toward people who I think are worthy, and you certainly are. So I have a gentleman actually from Eustis, Florida, by the name of Gary Ashcraft, and he sent in $25 and said, please use this to help a single mom who's doing everything she can to help her children. That's you. So I'm going to use that $25 to pay for your ticket. But I'm going to do a little bit more than that. I mean, since you came in broke today, there are an awful lot of people who send in some money here. So I don't want you leaving here today and not having enough money to take care of your baby. So I am going to, with the generosity of people from throughout the country who have sent in cash, I am going to give you $50 in cash for you to use to take care of your baby.
Thank you.
And you put that to good us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guys.
Anything you want to say to the person who sent in that email?
I always say thank you so much, and I really do appreciate it.
那这一段讲到罪与悔改，讲到耶稣基督怜悯啊，医治人啊，在安息日。我觉得小平找的那张照片哈、啊，就是一个人真的得了这种病哈、啊，这个腰弯的一点都起来，那个样子是怎样的哈、啊？我们看到照片，我们就更深的能够体会到哈、啊，这个人的需要啊，他月亮、太阳、星星他都看不到啊。但是呢，很愿意哈，在安息日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那耶稣基督看见，管会堂的法利赛人他们也都看见，看到同样一个人，耶稣是看到这个人的需要，然后就医治他啊。但是法利赛人看到说，哦，现在是安息日啊，安息日不能医治，安息日要守规矩，就像我们前面看的那个短片一样。如果照着规矩罚这个女孩子200块钱，那她也没有话讲哈、啊，她确实是做了不该做的事，但是法官却看到她的需要，怜悯她哈、啊，免了她的这个罚款，而且还能够帮助她。那个片子实际上还有后面那一段哈、啊，他把它掐掉了。后面那一段就是讲说。这个女孩子主动讲说啊，以后我有了工作以后呢，我也会像那些奉献钱帮助别人的人一样，我愿意奉献我的钱帮助有需要的人啊。所以法官就表扬她说，哎呀，太好了，我没有讲这句话是你自己讲出来的哈、啊，哎，就是讲到说我们蒙了神的怜悯，成了这个蒙恩的人，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对待别人啊。
我就分享一下我们组里面的讨论吧。吴伯伯就说他我们是要自己检讨，但检讨一下，我们身为基督徒了，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结什么果子？我们是要做这个检讨，那看看自己到底结什么果子没有。然后呢，黄弟兄也讲过了，罪无大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 Jennifer 也说的，我们。当来到神的面前受审判的时候，是每一个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来到神的审判之前的时候，都有一个害怕的心情，都有一个害怕心情。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是一个兢兢的心的，但是主耶稣的怜悯我们，让我们的罪得以赦免，这就是他的这个恩典的意思。
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看到那个影片哈，我觉得真的是拍得非常的好哈。看到那个法官哈，他是不是从审判的反那个观念去哈，他是从怜悯的角度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看到他那个连那个开给 ticket 的那个人就说，因为 什么样子的人就有什么样子的伙伴。然后他说、哦、我也没办法去照顾这个十岁的小孩，就连这种人一般都是很严厉的，他就是要罚、哦、然后但是他这种带出来的，就每一个人都开始反省我能做什么、啊、所以这种真的很有智慧的 这种引带、啊、他带出来的是很正面的。那我们人真的是第一个就看我那时候第一个看到我就说，哎呀，这个女孩怎么这么年轻就有小孩了，又担心啊，可能做了什么事情不对啊。我们第一个就会想到这一些，但是那个法官他就想到他的那种需要，所以我们看人的眼光在这个地方要悔改啊，说要不然的话我们也跟着将来也 ticket 可能也很多。所以我们有时候 要悔改，然后要看到不是这个世界、哦、如果一直在讲道理的话，每一个人通通 都被处罚的一塌糊涂、哦、如果讲爱的时候，爱能够把一个人的这些罪暴露出来，然后愿意有悔改的心、哦，然后如果用审判的话，大家就会觉得你审判我我就倒霉，我 就反正就对别人很不好。所以用爱来，耶稣基督的爱，这种医治的爱才有果效。那我们这一组里面也有 讨论到，就是说那个政治界的人，哎呀，那个也是讲说他要传福音呐、啊，哎呀，他要怎么样？相信神呐、啊，不可以离开呀、啊。但是呢，讲的跟做的又是一套哈、哦。那到底我们人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在政治界，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在政治界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打滚了很一段时间的话，都会有的时候人就会，如果不亲近神的话，就会越来越远，以至于做出一些事情让大家都觉得说，哎呀，你最好不要讲你自己是基督徒，否则的话真的是很坏的这种影响。那我们现在就是只能够在圣经里面叫我们说要为这些执政者祷告，不是要用批评的方法，乃是用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够贡献什么。我们第一个就是一定要祷告，第二个就是再想想看神给我们什么负担，让我们要做什么。然后刚刚我们也有提到，就是说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哈。那大家认为说是，哎，这个结果就是去传福音、哦、要让大家更多的认识神、哦、那结果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见证、哦、自己的见证，生命改变的见证。我们是不是还是在一直在论断人，还是一直在就是一看到什么东西就是负面的眼光出来，或者是我们见证的果子是我们是不是用耶稣基督的爱来影响周围的人，付出代价把这些不可爱的人能够回转过来。所以这个我们不要浪费神给我们给我们这么好的资源，给我们目前能够好的工作，还可以的环境，然后我们不要浪费资源，我们用耶稣基督的爱来爱周围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提醒到真正的安息是怎么样解决里面的这些困难，而不是用论断的方法。所以这个安息日要实质的话，就是真的是解决这个人的困难。然后如果有病或者是饥饿或是怎么样的话，你困难没解决的话，根本安息不了。
刚刚那个影片里面那个法官 Frank 是出了名的有爱心的法官，其实网络上还有很多其他的见证，在神的公义之下，神是蛮有怜悯的。今天我们读的这十七节经文第一段很明显，就是不悔改都要灭亡。 第二段讲到神在恩典中的耐心，神在恩典中的等待，一直盼望人能够悔改。那有人读这段经文就讲到主耶稣出来30岁出来传福音三年了，大多数的犹太人都不肯悔改，何必白占地图。这一句话让我想到，对信主的人，我们有一天也要跟神交账，我们今天就不应该白占地图。我记得以前我们查那个阿摩斯书的时候，在第四章那边有一段，主耶稣有五次讲到你们仍然不归向我，然后最后他就说了，你们就像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哎呀，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警醒，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台前交账。神在恩典中有耐心。那最后这一段安息日治腰弯了18年的妇人，这个记载里面啊，他是被巫鬼附着，然后有这个病痛。那我想到我们前几次查的，想到主要是讲一个比喻，有没有讲了一个壮士看守整齐自己的住宅，一切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就胜过他，夺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分了他的账，有没有 那一段。这边邪灵就是那个壮士，主耶稣是那个更强的，他胜过了巫鬼邪灵撒旦的作为，一句话就让那个人脱离了病，他们就归荣耀给神。其实啊，我们以前也查过，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为了人的好处而设立的，不应该成为人的捆绑。主耶稣很奇怪，刚刚那个姐妹已经讲过，路加福音有四次记载主耶稣在安息日特别做一些事情，那这个很奇妙，他好像故意叫安息日找茬，对那些法利赛人文士过不去似的，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他特别怜悯那些病痛的人，他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在安息日应该安息，我们享受神给我们带来的一切祝福。那管会堂的宁可谨守安息日的规条，而且丝毫看不见爱心，没有怜悯的心，那个 Frank 法官应该是按照法律来公正的判刑的，但是他有怜悯的心，他不但赦免了那个该罚款的项目，他还把别人的爱心来回馈给这个单身妈妈。这真是非常好的影片，对这段非常适合，谢谢牧师的用心。好，分享完毕。
这部短片是那个阿命弟兄推荐给我的，昨天晚上发给我的啊，他还特别找到带中文这个 subtitle 的啊。命弟兄要不要讲两句为什么你想到这部影片呢？
这部影片我看到很多片，每一次看了我都流泪的，我是这深深的感动，只是就讲到这个影片里面，就是讲到不是单单法，是情理法怎么样去运用。很多时候我们只是 focus 在这个法的方面，但是这个法官就有看这个情的，首先就用情来说出来，然后用个理由来看出来，然后再按照法来判断。主耶稣也是一样，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见到这个18年的这个女人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video 就很 fitting。
刘刚、小丽他们已经回到家里了，北京的家中，哎，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太好了，感谢主呀，又看到你们
呀。哦，今天是这样，那个，很有感受，那个 Frank 法官的那个很多的判例啊，非常有名。那个刚才Ming弟兄说的那个 我在笔记上也是这么想，就是说法律不是冷冰冰的，当然这个要兼顾到情和理还有法是非常非常有必要而且非常非常的见功夫的。那么大家看那个视频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第一个法官他第一个要告诉那个姑娘是什么，你犯法了，你是罪人，你违章停车了。然后那个姑娘马上承认，我是的，我违章了。这就是这个，她是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啊。我们广义的啊，广义的说这是有罪的。然后是有怜悯，说$200的罚款，我给你减到20，这是怜悯。当那个姑娘说她有孩子，10个月大，单身妈妈等等，那个是我理解那个是什么？那个是爱，有点像天上的天父对我。自己的孩子的爱，那个法官也把这份爱传递到这个单身妈妈的这个身上，说哦，那我不能罚你钱，同时我要把这份爱传递给你，我不能让你没有这个钱去过生活。那还是那句话，我回到刚才那个，法律不是冷冰冰，公义不是冷冰冰的。如果是公义是冷冰冰的话，那我刚才就想，那每一个人都不要做基督徒了，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那罪的公价就是死。但是我们的神是给我们有巨大的怜悯和爱的，他让我们回转，给我们一次一次的提示，一次一次的警醒，一次一次的机会，让我们去回转。非常感动。如果说是能够体会到这份爱，那么真正是这个在神的面前回转悔改了，那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对，
谢谢刘刚哈。刘刚从这个检察官的眼光去分析这一段哈，看得很仔细，很好呀、yeah。 那昨天我读那个小丽姊妹写的那个回国的札记，她讲了一件细节，她说那个有一次他们去回去以后，在北京的超市去买东西，他们出来了，就看到一个老人家就进不去，看门的人不让他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好几天没有做那个核酸检查了哈。那小丽就求情啊，说这个可不可以把东西拿出来卖给他嘛？他已经到了这里了哈。那看门的人说不行。那小丽说，那我花钱买了以后，买出来然后再送给这个老人家可不可以？也不行。所以这些就是让人看起来就是呀，好像是合法啊，但是不合情啊，就是一些基本的对人的怜悯都没有啊。所以刘刚、小丽，你们现在生活这个环境啊，回到这个环境里面，充满这些可能又不合情又不合理又不合法的一些事啊。那但是正是需要啊，神把你们去放到这个环境里面，带着基督的爱，活出神的那种的怜悯恩慈的样式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为主做见证的环境啊。
只想谈到12节和13节，这个女人进殿来了，在听耶稣的教训，她来不是求治病，而是来敬拜神。这一点我们看见主耶稣看见他，主动的叫他过来，对他说话，按手在他身上，完全是主耶稣主动的做，女人没有说一句话。这一点我真正的感觉到神也是这样子看我们，他看到我们在最终他怜悯我们，都是神的主动。我觉得他看见这个女人是敬畏神的，因为她得医治以后就归荣耀于神。这也是我们当做的，当我们得到神的赦免，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把荣耀归给神，也是我们现在活在地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不要觉得这是我好，所以得到这个对待， 一定要把一切都归荣耀给神，神的儿女，忘了这一点就是一个致命伤。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啊，让弟兄姐妹一起啊，虽然我们身处在不同的地方，但是还是在线上一起相聚，一起来学你的话，一起被你的圣灵所浇灌，一起学习啊你的公义和你的怜悯啊。我们知道你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求你继续保守我们，这个平台上的弟兄姐妹，让大家都能够，活出，你所悦纳的样子，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